我们今天早晨的正道经文是马可福音四章30到34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少，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道讲给门徒听。我们来看三点：第一，他的预备的一些问题；第二，我们看他的为我们要讲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这一章所有讲的，我们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的种子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看到那些种子长起来的比喻，这样子的主题继续来到了这个芥菜种，更加来看到基督徒是一个整体，在这个世界上是怎么样的发展。这里看到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他把天国比喻成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比喻是什么？他说，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他实际上是来把民众抓到他们心中，引起他们的兴趣。他没有说我可以用什么比较呢，他说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一个很智慧的讲员，他知道该如何的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我们看到很多在岸边的人，我们看到很多在岸边的人正在听他的讲道，在加利利河边、湖边。所以耶稣基督在湖边的讲的时候，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过来。他说，我们可有什么比较呢？耶稣基督在这里想要来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预备的问题。他说，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他没有说用我，他用的是我们。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对一些博士生，一些可能在研究植物学的博士生在讲话，而是他在这里对那些巴勒斯坦人，那些很普通的民众在讲话。他用芥菜种，他在用芥菜种比喻。为什么？那些巴勒斯坦人知道芥菜种是什么，因为他们就在家里做农活，他们知道芥菜种是什么样东西。每个人都知道芥菜种是那最小的种子，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一个家喻户晓的比喻，一个东西芥菜种。 但是这里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是想用芥菜种，而是想扩散到更深的一个比喻。就像这个比喻就像一个礼物的包装，当你看到包装的时候很想去拆，但是最重要的是里面的东西。天国就好像这个芥菜种，天国不是一个十分什么很大很有能力，他们可能会想天国的比喻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比喻，即使是那些门徒他们也期待耶稣基督可能会用一个十分有力量的军队或者什么什么来比喻成这个天国。你们理解吗？神的国度他用另一个的方式来向你们展现，是用一个芥菜种来慢慢的生长。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来纠正他们，来纠正他们的想法。神国并不是说哦一下来就是很多的军队，而是一粒小芥菜种。并不是哦很大很有权望的人很有权望的军队去征服那些，不不不不不，这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说天国就像一粒芥菜种，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震惊啊！天国就像一个那么小的芥菜种吗？天国是这样的吗？就是它这样子吗？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问他，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耶稣基督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图画，就是这么一个小芥菜种，这个天国就像这个芥菜种。一个芥菜种，如果当你们在你们后院在种植的时候，当你们在后院在种芥菜种的时候，你们把一个小芥菜种种下去，它可以长大，可以长成十尺高，有的可以长到十五尺高，这些芥菜种。这个芥菜种可以长得十分大，就像一棵树，所以那些人骑马的人可以在树底下这个芥菜种的种子这个长成的底下来乘凉。所以在这里圣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说成芥菜种可以长成一棵大树，这就说明它可以从很小的东西长成很大的东西，它如此之大就像树一样，它并不是一棵树，但是这里用比喻的说法它就像一棵大树。耶稣基督用有其他的经文同样说这样的芥菜种，你还记得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六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芥菜种好几次，并且今天也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胡萝卜的种子， 或者看到一个卷心菜的种子，也是很小。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小的种子，长成那么大的树。我们看到他下面说，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住在他的荫下。所以在这里的重点是，最小的种子可以长成最大的树。所以对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很快就能抓到这个样的画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来种地的，他们本来就是叫农夫，他们知道这样的芥菜种。所以他们都很震惊，他们其实住在那一地区的人都知道，那么小的芥菜种可以长成那么大的树，大到可以有鸟在下面来乘凉。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单词，他说可以宿在他荫下，他并不仅仅只是在乘凉，而是住在那树上。所以这个经文的重点是小和大，一开始是很小的，但是后面变很大。所以耶稣基督这么说，国的建立和成长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小的开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奇妙增长和伟大的结果，与那些小的开始完全不成比例。这就是这个比喻。我们今天早上来看六点应用，从这个比喻中间看到的六点的应用。第一个很明显，这个应用就是神他自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2000年前，就像这么一个小小芥菜种，他就那么的不起眼，他就像一个芥菜种，在玛利亚的怀中9个月，他经历了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经历的事情，每个月就这样在成长，在怀中，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并且他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卑微，在马槽中就像一个芥菜种，被一个很谦卑的家庭出生，在出生在一个很谦卑的地方，就只有一些些的人知道他的出生。他的出生只告诉了犹太山坡上一小群卑微的牧羊人，只有少数的敬畏神的人知道神正在向他们显明他所做的事。有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在后面会来受死复活，可以来拯救所有那些来跟随他的人，作为他们的救主，万王之王。他们会想，哦，玛利亚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呢，他们就是在哦结婚前，还没结婚前生下的耶稣基督。他们想，耶稣基督就是那么一个小小芥菜种，一点都不起眼，他的头上没有光环，别人觉得哦，他就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婴孩，没有人会在意他，在马槽中。即便是他成长了，他长得也不好看， 在以赛亚书53:2说，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耶稣基督长得不好看，不漂亮，不俊美，并且他长大成了一个木匠，后面他的门徒背叛了他，门徒欺骗了他，受了贿赂来出卖了他，后面也有门徒来不认他，然后最后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样一个神的儿子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是给谁的呢？是给那些最下贱的最下贱的罪人的。耶稣基督就被钉在这里。他犹太人的王，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挂在那最下贱的犯人所当的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完全被人的鄙视和羞辱。哦，这样子的人可以来有这样的全世界的宗教吗？会有这样基督徒吗？有这样基督教信仰吗？我们可有什么比较呢？他说是一个芥菜种。这个芥菜种通过玛利亚怀中所生，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困难，如此的降卑，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发芽长成了大树。在约翰福音12:23，人子得荣耀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芥菜种，他在土里死了，但是发出芽来，让许多人许多的人可以来归向他，来悔改，来进入他里面。那些人在他里面可以来向万国来诉说他的荣耀，来把他这个福音带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今天，这样的种子还在发展，还在发芽，让更多更多人来信靠神。谁会想到这么一个小芥菜种，让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在他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荣耀。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芥菜种就像一个大树，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宿在这个树下，在它里面。我亲爱的会众们，你们想要宿在这个芥菜种长成的大树的树荫下吗？你们想住在这里吗？你在它里面找到了避难所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信靠耶稣基督，你们是找不到的。我们主他同代人对耶稣基督的不信是不可原谅的，但你们的不信是更不可原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看到了那一个芥菜种。耶稣基督把他的神性没有让他们看到，但是现在呢，我和我们你们生活在这救赎历史的时刻，芥菜种已经发芽成了大树，这棵树已经长成了天上地下最大的王国。鉴于活教会在过去几个世纪的扩张， 我们不信教的罪要大得更多。所以我们的不信的罪更加的毫无借口。所以这是第一个运用，第一个应用是预表了他自己。第二个应用是，这是神国度的扩张。这样一个比喻不仅仅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应许。对那些听过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预言，神的国必兴旺发展，远远超过一切看见他的人的眼前所期望的。谁能看主耶稣基督呢？谁能看到耶稣基督会想到以后神的国度会如此的扩张呢？这样的国度比所有人的欲望、所有人的期望都会来得大。不要指望神的国度以某种宏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开始，它不会比埋在你后院最小的种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像这样的芥菜种，在40年后，耶稣基督上升的40年后以后，看到神的国是如此的扩张。保罗在哥罗西书1:5-6说，是为那给你们在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的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到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福音是如此的有力，没有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这个的力量更大。这样的福音传播这么2000多年，并且这也是一个应许，在使徒行传1:3说，他们在讲说神所说过的事。他应许了那些使徒们，那些门徒们，他的灵，他的圣灵会浇灌万国万民，那些信徒们可以会被圣灵而充满。这样的小小的芥菜种会发芽，生成大树，遍满全地。因着这样的预言和这样的应许，彼得在五旬节可以有这样的讲道，可以让那么多人的信神，3000人就在当时信主了。我们看，这是一个多么样的做工啊！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大叔的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他是这么一个强烈的迫害者，他的出现想把这棵树给砍倒在地。所以神怎么做？神使用这样的迫害者扫罗，变成了最有力的呼叫者保罗。因着保罗，神使用他的国度更加的扩张。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做工，他把 他怎么样把这个芥菜种给发芽呢？他使用这些迫害他的人，来使用他们来扩张神的国度，让这颗芥菜种来扩张。这是多么有趣的东西啊！神的能量能力是多么之大，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看到那些在清教徒时期、改革时期、宗教改革时期，那些大觉醒时期，整个在历史线上，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做工的，神如何使用这些黑暗的时期，把这里芥菜种扩展成这样的大树。我们可能会想，我们是那最后的基督徒了吗？不，神的国会像这芥菜种越扩越大。当我们在这样黑暗的时代的时候，不要气馁，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他的预言，神可以使用各个样子的黑暗时期，使用各样的人、各样的事情，来完成他的大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向神来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来向他祷告，来为他发热心。当我们聚集他面前祷告的时候，呼喊他的国的降临，呼喊他的做工。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的需要啊！这个时代到底怎么了？我们上个星期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在整个世界发生那么多事情，我们怎么了？我们生活在这悖逆的时代，但是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抓住神的预言，我们要向他祷告。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到我们这种国家这样的现状，我们难道没有一丝丝一丝的想法吗？我们难道不相信神能带来怎样的复兴吗？我们难道不相信神会使用这些东西再来复兴他的教会吗？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来呼喊，难道我们只是说，哦，再见了美国，我不想，我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的爱了，我就让这个国家这样失散了，就让它背逆下去了，中国也是，我就让中国这样下去了，我对这个国家就这样失望了，是这样的吗？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可以在家里面祷告，自己祷告，在教会里面的小团体祷告。我祈求你们可以来到这样子，可以有自己的祷告，也有这样小团体的祷告。 来抓住神的应许，那小小的芥菜种可以变成参天大树。第三点，他对你们自己也有这样的应用。他看到这些鸟来到这个树上来寄居，来宿在这个树上。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鸟飞来，在这个大树枝上在这里筑巢，并且还有很多的位置。我看到最美的事情，就是我不论在哪里旅游旅行，不管在巴西还在别的国家，基督徒都口唱心和，唱那同一首歌，那赞美神的歌。他们唱一首新歌，这一大群人每个人都在唱，每个人都得了荣耀，都转变了，都变成了基督的形象。这是所有各地的声音，他们完美和谐地唱着羔羊之歌，这是一首新歌。在这个大树上的每一个人，有神形象的每一个人，都在唱这么一首新歌，口唱心和，赞美他。但问题是，你正在唱那首歌吗？你来到神的树下了吗？你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到这里了吗？来到主面前了吗？哦，你说我还没重生，我还没重生，神会来拣选我的。哦，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是怎么回应的呢？你自己怎么回应这个的呢？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来拯救那些失散的人。你，我们这些罪人都是失散的人。当你们听到尼加拉瓜大瀑布的声音的时候，感受它水的力量的时候，你不可能忽视它。当你听到一首赞美诗的时候，当你听到这么一首新歌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用手捂着耳朵，拒绝看到这些景象。你可以藐视它，漠不关心，或者用一些宿命论来回应，甚至你用那些近乎试探上帝的方式说，好吧，如果他如此伟大，就让上帝来证明他。我来问你们，你们这样悖逆还要到几时呢？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来顺服，来顺服他呢？来降服于他呢？你们要几时才能向君王俯伏敬拜呢？敬拜这位万军之王、万王之王，他非常愿意做你的神。难道你不敬拜这位可敬的国王吗？你难道不感到此刻的紧迫吗？你要把自己交在他仁慈的手中，你难道不想与他亲嘴吗？恐怕他发怒，你们就在道中灭亡。来吧，飞到基督那里，在他里面得永远的平安。第四点应用是，没有什么样的人不能到神这里来的。神拣选那些最不被期待的，他拣选各种各样不起眼的人。他拣选像阿尼西姆这样的奴隶， 政治上不正确的人，或者像腓利门这样的奴隶主，或者像长期患病的女人，有血液的问题，麻风病人，被鬼魔附身的人，你觉得他不能救你吗？不，他能救所有人。你要来到他面前，求他的荣耀，求他的恩典怜悯，他可以救所有人，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是的，你不能，但神可以。第五点应用是对今天早晨这样的婴儿受洗的一个应用。神是恩约的神，他守约施慈爱，他给了亚伯拉罕这么一个约，应许他的子孙，就是与他有同样信仰的人，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神要使用神的这个约，他会来完成这样的约。那些小小的种子，他播下去，想让他们发芽生长。道德、教育、文化、财富，都不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钥匙。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让他把我们这些小小的芥菜种发芽生长，这是他的做工，不是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在那一天，在神的手中，我们会欢呼雀跃，因为我们看到神使用你们的孩子，使用这些器皿，这些小小的芥菜种，让它发芽生长，来大大的使用它们。在那一天，你会看到这样的神迹。我们看到孩子不仅仅只是身体的成长，而是属灵的成长，变成了一个大树。我们看到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被这样的喜乐给充满。是的，神啊，这就是神的国，比你们所想的像的更要大。这样神的国是伟大的。作为我们家长，我想对家长想说这么一句话：你们心中要有盼望，把你们的孩子带到主面前，一直的来拯救他们，来呼唤神，神啊，求你使用我，使用你的话语，来让你的孩子来到救恩中。我手中不带任何的东西，我只紧紧的依靠在你的十字架上。我赤裸我来到你这里，为了要得到你的义赏。我飞向你恩典的泉源，求你来洗涤我，不然我就会死去。最后一点，我们来对我们的会众来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们很多时候作为不同的职业，不管是老师、教师、牧长，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为神做工，我们为主做工不是突然的。我们做工可能觉得像一个小小的芥菜种， 但是神会使用这些菜种，让它发芽生根，成为大树。你向你身边人传福音，你可能有的时候说啊，我就像一个失败者，我不知道如何传福音。如果我说那个话是错的怎么办？如果我当初说那个就好了。但我的努力不过就是一个芥菜种，你会这样说。但是神就是使用这样的芥菜种。朋友们，不要这样的来折磨自己。当我们的教会里面和长老会有一个面谈，如果你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的话，然后长老就会对他们讲，你的见证是什么？他们不会做见证说啊，很多有力的、完美的、合乎逻辑的福音书来赢得基督。他会使用一些很小的例子，他们会使用那些很小、微不足道的例子来说神是怎么样来转变他们。这就是神使用这样芥菜种，让人来改变。是使人步履蹒跚的努力宣讲基督的芥菜种。神使用最不起眼的芥菜种，让他们发芽，直到结出悔改的果子。我有一次在神学院在采访的时候，在想听见证的时候，那个人说啊，我就是有一次出去啊旅游的时候，有人打开那本圣经跟我讲，我就信了。神，我们看到神就使用各种小小的事情。神不仅仅只是用那些伟人来实现神的国。神使用那些不起眼的事，被我藐视的事，所以对于你们来 HRC 参加敬拜的人来说，你应该对这个例子很熟悉了。神是怎么样使用这样芥菜种、这些破碎的人来完成他的职工。神如何用这些各种各样的事工 HHOM 啊，高中啊，或者是神学院，让更多更多的人来到神面前。这样子不是我们的做工，而是神使用这样的芥菜种。他可以用我们来让他的教会生长。 J.C. 莱尔这样讲，让我们下定决心，不要轻看教会中的任何的器皿或者行为，虽然可能一开始很弱小，但让我们记住伯利恒的马槽，学习智慧。一个无助的婴儿现在被全世界所知，在耶稣所生下来那一刻所种的小种子，如今已经变成巨大的事实。 让我们的变成我们的原则，就是永远不要藐视小的东西。一个孩子可能是一所欣欣向荣的学校的开始，一次悔改可以是一个伟大教会的开始，一个单词会是基督教某项神圣事业的开端，一粒种子可能就是被拯救的灵魂的丰收的开始。哦，神啊，你怎样的使用这样的小小的芥菜种，让它发芽生长。等我们在我们苦难的时候，在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来回想神的果，他过来并不是像那种很大的一种拯救，像一种剧烈的革命一样，而是像芥菜种。因为就是这样的芥菜种，神使用发芽生长。阿们。主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比喻，叫芥菜种的比喻。借着今天孩子的受洗，求神你使用这些小芥菜种播种在他们的心中，可以让他们心中发芽，可以因着你的恩典，可以被你来大大的使用，所以别的人可以因着他们变成别人的祝福，让他们都来到你的树下，来宿在你的树下。求神帮助他们飞向耶稣基督，来飞向这样的恩典的泉源，在你这树下，在你耶稣基督之下，因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